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这个前面呢，我们所说的是现前的力行啊，现前力行呢，虽然这个四相很多，说之不尽，总不外乎啊这三种不是啊。佛说这三种啊，就全都包括了。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种帮助也就是现在中国所说的扶贫。我们在前面第一段布施啊，这个四摄布施摄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。力行呢是要用行动来劝化引导社会大众啊，因为真实的利益不能靠布施，一定要自己修自己得啊，所以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啊。菩萨了为我们做好榜样，劝导我们去怎样去做啊。譬如我们这两年当中啊，做了一个大项目的布施过去我们虽然是做，可以说是呢，从来没有中断过，但是都是很小的项目，啊，没有做过大的，啊，这两年我们在中国庐江汤池啊，办了一个传统文化教育中心，啊，这是个大型。那这里面所做的呢，三种布施具足啊，你看建这个中心需要财力了啊，这里有财布施啊，那中心的这个作用呢啊，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啊。传统文化了，这说起来总离不开儒释道啊。我们在儒释道里面只选择儒家啊，佛跟道都没有啊。我们常讲啊，三个根呐、啊，我们做实验用一个根。啊，儒家的根啊，希望汤池镇48000居民，我们一起来学啊，学习《弟子规》， 就这一门课啊，这一门课呢，很多学者专家都诉我了，认为什么？这个太容易了啊，这个是教儿童的啊，没有看在眼里。不知道啊，这门课的重要性啊，所以一般人讲传统文化了，提倡读经的人很多啊，许多学者专家，中国外国啊，对提倡读经呢很积极啊。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啊，道家的老子庄子，佛法的大乘经论，都着重在这些地方。好看呐、啊！用现在时髦的话，高等哲学啊，儒释道高等哲学讲得天花乱坠，也写了不少论文，对于现在社会所发生的严重病态的现象有没有帮助呢？可以说没有帮助啊！啊，我曾经请同学告诉我，有一个专门提倡儿童读经的教授。他的儿子这些古籍念得很多啊，念得很熟啊，啊，能够背诵啊十几部，在家里面不孝父母，不听话，母亲要管他，他反过来对母亲，你有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吗？你做到哪一个字？让他父母听得哑口无言。以后经常发现什么呢？这些小孩啊，这个四书五经老庄念多了，真的眼睛长在头顶上了。家里面瞧不起父母，在学校里瞧不起老师，老师没念过，啊，这个小孩功高我慢呐、啊，目中无人。啊，他是不是真念懂了？没有，他没有懂。他真懂了，他就是圣贤人了。那为什么说他不懂呢？教他的人也没懂。为什么？教他的人要懂啊，不是这个教法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中国教育起源在哪里？为什么五千年老祖宗 要设定这个教育，我们要去探讨啊，要把它搞清楚啊。文字记载最早的尧舜，啊，尧王说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啊，尧的时候，尧好像是皇帝的，也是皇帝后裔，啊，第五代还是第六代？我知道舜是第八代，啊，大概就是早个一两代就是了。那个时候，人民生活相当的稳定，叫安居乐业，啊，人们这个衣食住行都不错了，所以人进入了文明的时代。啊，尧王很感叹地说，如果人们生活没有忧虑了，啊，都能够过很好的物质生活，假如没有教育，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羊六畜啊，出生了，养马的，养牛的，啊，养猪，养羊，养鸡，养鸭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社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了，啊，你养这些畜生没有教育，人要没有教育，跟家里养的这些畜生有什么两样？啊，所以在这兴起，人一定要受教育。啊，人为万物之灵啊，灵在哪里？人接受教育，啊，畜生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好，他不能接受教育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有尊严的人，目的在此地啊。啊，怎么个教法呢？啊，这个教学的重点啊，首先要教人要晓得人与人的关系，关系要搞清楚啊。第二个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第三个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啊，从前的人心地清净的，楞严经上说的好啊，净极光通达了啊，净极就是很深的定功了，心地清净到一定的程度， 虚空为次突破了。你能够见到大宇宙啊！啊，见到六道是小宇宙，你能见到十法界，这大宇宙啊！啊，并非圆满，啊，圆满那要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啊，你才能够见到啊。全宇宙，啊，在知道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跟宇宙是什么个关系？啊，这个道见性之后才晓得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知道个什么关系呢？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佛在大乘教里常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，一心一智慧，一无为一然，这佛说的。啊，华严又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。啊，无情说。无情是物质世界，有情是精神世界，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是一个世界，同源种质。啊，这个是教育的目的。从哪里教起？啊，教育以什么为中心理念？你要受尧舜禹汤这些大圣大贤啊，用我们现在这个想象来讲，要不是佛菩萨示现的，怎么可能跟佛同样的知见？这不是凡夫能知道的啊！不但是我们人间这个凡夫不能知道啊，六道凡夫，包括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不知道啊！他怎么会知道啊？他知道什么呢？父子有亲，就用这个亲做教育理念的核心。我们看全世界啊，真正的这些大德大智这些圣人，没有一个不讲爱。啊，新旧约讲的神爱世人呐、啊，古兰经讲的是真主是普慈特慈的，普慈特慈就是佛教讲的大慈大悲也。啊，大慈大悲的核心，大慈大悲的原点就是父子有情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教育就从这一点把它发扬光大了。啊，所以落实在教学上。啊，学习的目的没有别的。怎样保持这一种亲爱的心行永恒不变啊，这所有大圣 共同的。啊，这是第一个目标啊。再其次，这种亲爱如何把它发扬光大？啊，从爱你的父母，扩大爱兄弟、爱家族、爱社会、爱国家、爱人类、爱一切众生、爱天地万物，一层一层往外扩大。它有根啊，这个根太可贵了。那这个根要好好的把它培养，这个培养就是教育啊，根不能断了啊。所以展开来就是五伦八德啊。中国人自古以来确实心量是大，所以在全世界中国人有福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要看到现在中国人不如外国人，你回想想500年前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等大国啊，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超过中国人的。啊，500年前是明朝啊。啊，你看明朝的舰队啊，郑和下西洋7次下西洋舰队。那个海上的海军是世界第一。啊，他的舰队一出去啊，至少都有80多艘战船，最多的到200多艘，环游全世界没有搞殖民地，没有侵犯人家一尺一寸的土地啊，发现全世界是中国人，不是外国人。外国人发现都在郑和之后啊，郑和这现在讲的五大洲他都到过。啊，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啊，那么现在中国人为什么摔到这个样子呢？把祖宗的教诲也疏忽了，忘记了啊，现在只看到外国人好，样样向外国学，外国现在已经是走到了极端了，走不通了啊，走不通怎么办呢？外国人现在学中国，学古老的中国，不是学现代中国。啊，他在印度，在中国，古籍里面去寻宝啊，啊，来解决现在社会问题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现在世界上许许多多著名的大学都有汉学习，很认真的在学习啊。我在去年在英国啊参观了这英国最著名的啊牛津、剑桥跟伦敦大学 啊，这个里面典藏中国的古籍相当丰富。啊，我在伦敦大学还看到一批现状书。啊，年代太久了。需要修补啊。他们不知道怎么修补法，也没有钱，没有这个经费。啊，我看到这些书差不多都是明朝的版本，清朝的版本，很珍贵呀。啊，好像我是送了有两三千的英镑，啊，送给他作为修补这些书的用途。这个书他要送到中国来修，中国懂得表背，啊，那么表背之后呢，他这个书至少又可以保存五六百年。啊，我看得很欢喜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到现代我们修这个学习四学法啊，这讲到这个汤池啊，我们再回到汤池啊，汤池就是学弟子规，弟子规就是这个亲爱，从这里扎根啊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真的是把中国文化的时候把它复兴起来，而不是像一般大的这个文艺表演的这个场所啊，你看那个台上台下那个花了布置的多么美多么好看，哎，你看的那个呢，就好像现在搞这个汉学搞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，搞了那就像花朵，是从花园里折下来的，布置很漂亮，啊，你看到非常欢喜，没跟。啊，揭幕完了之后呢，都啰嗦处理掉了。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，你心里有没有体会？有没有领悟？啊，枝叶花果，确实，那是四书五经十三经，那是大乘经典。他从哪里生的？他从弟子规生的，弟子规是根。如果小朋友从小学弟子规，他就不会有忤逆的行为，他有孝亲之子啊，他有感恩的心，他有爱心啊，他有礼貌啊，懂得尊卑长幼有序。啊，所以只叫他背经错了。啊，教学，你看孔夫子讲的，孔老夫子讲的四课，第一个德行，第二个言语，第三正事，第四文学，德行在先。德行就是做人啊，德行就是知道人与人跟环境的关系，要搞清楚啊，对人知道尊重，对环境知道尊重，对天地万物知道尊重，对有德行的人啊， 啊，所以汤池造做了这一年多，我们是从05年十一月开始做的，啊，做的很有效果。诸位要去问，去参观，你接近当地的居民，你才了解啊，《弟子规》教习这个教导的禅僧的效果。社会居民他们得到的真实利益啊，是什么呢？家庭和睦啊。中国人常讲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啊，夫妻不和几乎没有了。啊，过去常常有离婚的，现在没有离婚的了。啊，父子不和没有了，兄弟不和也没有了，婆媳不能相处也没有了，邻居常常吵架没有了，人懂礼貌了，啊，见面都懂得问好，不管认识不认识。啊，见面都有礼貌，90度的鞠躬礼。啊，外地人到汤池参观了，看到他们的礼貌都很惊讶了，以为是日本人。啊，日本人见人90度的鞠躬礼。啊，其实日本是从中国学去的，我们不是学他。啊，我们90度鞠躬是老师教的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，李老师待人接物，啊，迎客送客都是90度鞠躬。啊，这叫扎根的教育。那么在过去啊，100年前呢，中国人扎的根是3个根呐、啊，不是1个，根深蒂固啊。3个根就是儒释道3个根。儒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的根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的根《十善业道》。啊，从什么时候学起？从小学起的。啊，3岁之前，这个根已经扎得很稳固了。怎么学的呢？父母教的，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，诸位要晓得，第一个老师啊，是母亲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不离开母亲，啊，母亲也不会离开你。啊，3岁之后会走路了。啊，还是不能够离开父母。啊，6、7岁上私塾就上学了，学校是家庭教育的延续。 啊，是家庭教育的成长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茁壮。圣哲的教育，佛教、道教是属于圣哲的教育，是家庭教育的开花结果。啊，那么中国人，我们常讲两大佛大，古人很少讲国家。你看古书里头讲国家的少，讲天下的多，天下超越国家界限呐！啊，中国人的目标是世界大同啊！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！世界大同。那个根是家庭啊，家庭的根是修身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如果说是我们把各无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都不要了，来讲治国，来讲平天下。我们套一句佛经上的就成语，叫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！啊，那是你决定做不到的。啊，那真正做到是什么呢？真正做的是毁灭世界。啊，你手上拥有毁灭世界的武器。你可以把整个世界毁掉。啊，你来同意。啊，同意能不能成就呢？不能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根。啊，根是什么呢？根是家教。家庭文化。中国五千年来重视家庭文化，所以这个族群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前三个没有了，中国还存在。什么原因？欧洲人研究的啊，欧洲人研究的结果，他们说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，这个结论正确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教育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家不好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几个人家里和睦啊？家不和啊，家不和，国就不治。你这个国家社会是动乱的啊，怎么样，你都比不上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朝代，它社会安定啊。社会安定是什么？人民有家教啊，人民都老实啊，诚实啊。懂得伦理，懂得道德啊，社会安定的，这国治啊，国治而后才天下平啊，啊，才能讲世界大同啊，啊，所以齐家要修身呐，啊，一个家庭里面，父母要不知道修身。他怎么能影响那个婴儿啊？影响婴儿就是教育婴儿。 啊，婴儿一出生，眼睛张开，他就会看，他就会听，他就在学习，就在模仿。啊，所以从生下来到三岁，他学了一千日。这个一千天他所学习的是他一生的根基，他学到善的，这个人一生是善人，他学到不善的啊，那一生就有不善的这个因素在其中了啊。所以这个三年比什么都重要，做父母在婴儿面前言行举止都要端庄，都要约束啊，让婴儿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全是伦理道德，这么教出来的 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个动乱啊，清朝亡国之后，中国军阀割据，啊，社会动乱，建筑，啊，日本人的侵略，这八年抗战，把整个社会打乱了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因为社会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啊，疏忽了这一点，社会始终得不到安定，原因在此地 啊。那么很难得，这个江泽民主席提倡的一德治国，啊，接着胡主席提倡的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，啊，和谐社会。是治国，和谐世界是平天下啊。他提倡的八荣八耻依旧是在伦理道德上着手，依旧是在修身齐家上下功夫，如果不在这上面，那就变成口号了，永远不能实现的啊。那么中国传统啊文化里面的精华啊，西方人有不少真正认识了啊，他们赞叹了，他们向往，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将来普及到全世界啊，所以近来有不少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，所以一般外国人呢对中国人感到有威胁感啊，所以中国威胁论啊，那是他错会的意思啊。我接触外国人多，我常常告诉他，中国没有威胁，中国是和平啊。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不是中国人的政治，不是中国人的军事，也不是中国人的科技，更不是中国人的经济，是什么呢？中国人的文化。唯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世界才不会有冲突，才会安定，才会和平啊！所以要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啊。中国人讲的平天下，就是现在所说的平是公平 天下人整个世界得到公平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现在外国人现在提倡的也是有道理。啊，全球化，一体化。啊，现在有一些项目呢是走向全球化了。啊，什么时候？政治走上了全球化。伦理道德走上了全球化。啊，宗教教育走上了全球化。世界就是一家。啊，世界虽然是一家，还有没有国家呢？有，那个国家等于像现在的省、啊、州、啊、它可以自治、啊、自治区、啊、国家里面、啊、也有这个、县市这一些政治的单位啊，都可以存在。希望这个世界永远不再有战争，人祸没有了。如果回归到伦理道德呢，给诸位说，天灾也没有了啊。这个天然的灾害从哪来的？人心感应。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这个自然灾害啊，里面讲的洪水啊，火山爆发啊，飓风的贪嗔痴感应的啊，傲慢自大，感应的是地震，它不平的。那最严重的是地壳的变化，啊，整个大陆沉到海底，啊，海洋里面产生变化的时候，山水在没到水上面，变成新的大陆，那就是什么？这个地球啊。重新调整，整个重新再来啊！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种情形地球上过去已经有很多次了啊！我们看到科学报道，至少过去有过五六次啊，就是整个地球地壳重新调整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？还是人类人心行为造成的。啊，在我们这次之前，这个地壳产生大变化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大概是50000年前。啊，西方人讲的亚特兰蒂斯。是一个大陆，科技发展比我们现在还进步啊！人们伦理道德完全败坏了啊！人相信科学技术，不相信神了啊！所以那一块大地整个沉到海底，就是现在的大西洋啊！所以这个。那个那一块海面叫大西，原来那是大西沟啊，大西沟沉到海底里面去啊。据说有人潜水到海底，发现确实有人类的遗迹啊，在海底发现 那么很多预言家告诉我们，将来一个大细锅又会上来，又会浮上来。可是大细锅浮上来之后啊，美国东岸跟欧洲啊，这个西部啊，全部沉到海底。所以现在欧洲人也不希望它浮起来，那浮起来代价太大了。欧洲要沉到海底，美国的时候有一半要沉到海底。所以灾难是众生业力感召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相信呐，深信不疑。试问我们还敢造恶业吗？那有人说我不造恶业，别人造恶业，这个不要紧。佛在经上说得很好，人有共业，有别业。他造恶业，我造善业，我们果报不一样。他要造这个灾难，我不会受灾难。那如果这个真的南北极冰融化了，我们这香港整个被淹没掉了，这都不存在了，我这个行善的人还能存在吗？当然也不能存在了。那果报不是一样的？不一样。有人呢，在这个灾难里面，他到三途去了；有人呢，到天堂去了。这怎么会一样呢？不一样啊。那念佛的人呢？念佛人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不一样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人是不会死的。身体有生命，你连外国人都晓得。你看这个《卫斯四书》，我读了之后，把它重要的地方啊记录下来，做了个光碟。做的很多，诸位呀，都应该拿回去多听几遍，常常去听。我希望诸位说，最好的说一个月至少要听一次。你可以跟你全家人听，有什么好处呢？真正明了，人不会死，你对于生死就没有恐怖了。晓得什么？人有轮回，人有果报。这个果报卫斯说得很清楚，欠命的来生还命，欠债的来生还钱，还命还钱都还要加利息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会认真努力行善，不再造恶了，不再欺骗人。知道那是划不来的，那是错误的，那对自己造成严重的伤害。所以你会用真诚心，用慈悲心待人接物。知道我这样做法，我来生往上升，我不会往下堕落。如果我现在还是为了眼前的利益，不惜伤害别人，那么你将来是往三途堕落，这就错了。就卫斯这四本书，现在也是全球的畅销书。我听说有30多种文字的翻译，畅销全世界。它的分量还是太多，现在一般这工商社会 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呢，比较不容易啊。所以我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呢，全部看完，把它记录了啊，记录大概不到十分之一啊。所以现在一个光碟呢，你只要用一个多小时，不到两个小时，你就全部看到了啊，对我们学佛人呢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对于这些灾难的，你不会再恐惧了，你也不会再去想找个地方避难了，用不着啊。实在讲，灾难来了，没有地方好逃避啊，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啊，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断卧修善啊，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念佛往生净土，你还怕什么呢啊。所以这个事，世间世缘，好事要做啊，不是好事决定不做啊，纵然做好事也不放在心上，好好修清净心，修慈悲心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